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这个节目是以基督徒的观点来看一些重大的事件以及社会的现象。最近国内出现了许多起自杀事件，其中包括许多的年轻人因为受到挫折而自杀，让我们不禁怀疑我们的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目前在辅仁大学医学院心理复健系教书的方济各雅西西修会的林玉华修女到节目中来跟朋友谈一谈青少年如何处理挫折以及逆境的问题。林修女您好。
你好。
最近国内出现了一股所谓的自杀潮，那其中包括不少处于青春年华的年轻人，那他们为什么自杀呢？
其实自杀原因当然很多了哈，当然没有办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完全描述得很清楚。不过当然青少年您当时说他是青春年华的时候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青少年也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哈，就是青少年我们在讲是国中高中这个时期嘛，到大学有可能哈，就从13岁以上到24岁之间。那么这些人我们觉得他们大概有一点点要成人又还不是成人哈，在小人跟小孩子跟大人之间啊挣扎，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心理学常讲说在面对依附跟那个独立的一个抉择的过程当中了。
嗯哼，
所以因为还不知道到底是还需要依附父母亲家人，还是说应该已经算是一个足够成熟的人了哈，那年轻人多少是有某种程度的挣扎。那么如果一个年轻人选择要依附的话呢，可能会受到很多同侪的压力，因为同侪会
嘲笑
啊，对对，怎么到现在还住在家里面啊等等之类的哈。
嗯，
那如果要走向独立的话呢，他们又没有
成熟，
嘿，没有真正的资源，真的能力方面啊，智力方面，智慧方面啊，还有情绪方面，稳定性方面，他们没有不足够的成熟可以走向独立。所以其实他们也面临蛮多的压力的哈，对于他们处在这个时期。那当然这些人大部分都还在求学过程当中嘛，有学校外在环境的压力。所以如果除了内在自己人生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抉择哈，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之外，还有外在环境的压力，就会比较造成他们比较不容易面对，如果还有一些危机的话，还是说临时发生一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可能就会造成青少年会觉得负荷力不够，就是他们的他们比较需要，这个时候比较需要挫折容忍度哈。那如果他们如果天生就比较是没有挫折容忍度的话，就可能会想到一些比较所谓的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当时他们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还是困扰等等的。
那像有些个案就是说他因为受不了联考的压力或考试的压力就自杀，可是台湾这么多的学生每个人都同样的过程，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够走过去，有些人就受不了然后就选择自杀，那跟他幼时还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对，你谈到幼时，因为这个是我的专业。
哦，太好了。
基本上就是在辅大教书几年之后又到伦敦一个Tavistock Clinic， 那个是专门是精神分析的训练机构，所以我们是比较认为有些孩子比较没有挫折容忍度哈，难免跟他比较早期的一些生活背景、家庭环境啊等等有关。当然，这个也不排除每个人天生就有不同的特质或是气质哈，所以其实我们精神分析也谈说人天生有生跟死的本能嘛，所以那个。生跟死的本能都有，但是看环境怎么样的造化这两个东西，有些人就是在生的本能这一方面能够比较多被鼓励，还是有机会接触的话，就比较会有挫折容忍度。那如果说死的本能从一开始就有比较不好的环境哈，被增强的话，那么我们假设这些孩子就比较没有挫折容忍度。所以一样的一样的环境可能都是在不好的环境当中，可能每个人的抉择会不一样，是因为看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如何，还有他自己本身天生的气质是怎么样的。
那以你在临床实验的个案里头，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跟我们解说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够承受比较多的压力，走过去，走过各种的挑战跟挫折，那有些人就过不去，就是以最像你讲最简单的方式自杀，然后什么都没有了，问题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
对，但自杀这个还有就是不只是要消灭掉自己了哈，它还有很多内在因素在的，因为自杀引起了很多，就是他说你有留下来的后果其实是多元的啦，比如说家属可能会变得非常的难过，他们会引起很多家人的反应，还有情绪上面的反应特别的哈，所以到底自杀是要毁灭掉什么东西，是要摧毁掉自己？还是要摧毁掉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些情绪，还是说引发一些情绪是他们认为非得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引发？所以其实自杀动机还有很多元嘛，还要看看到底孩子本身当时他在想什么哈，是但这个也跟自杀的方式有关，有些是比较致命的，有些是比较不致命的。这个
有些可能只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不是真的想自杀。
可是这个要很小心哈，讲这个也很小心，是因为我们认为有很多自杀者都事先有警告过家属和朋友，
就他有一些症状，可是别人没有注意到。
对，所以我们不能是因为说他只会引起注意，所以我们就不理他。因为其实很多自杀者90%几都有用各种方式通知。或是警告亲属啊朋友什么之类的，所以虽然是有这一部分的成分哈，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只是为了引起注意，所以就说不理他，反正他这个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用什么方式来告诉周遭的人说我可能会走上绝路呢，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症状，
他们可能会留遗书啊，还是有些行为变成突然间的改变，譬如说有时候很节省的人突然间他钱就到处乱用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 case， 他在伦敦的 case， 他才小学哈，就不谈年龄了，是非常小的一个年龄。他来接受治疗是因为他写一封信给老师说，请你杀掉我吧。那如果你，然后他先是说因为觉得没有人爱他，甚至父亲也不爱他，那请你杀掉我吧，要不然我就要自己了结哈，那他就画了一些方式嘛，那因为有枪啊，有刀子啊，有跳楼啊，有炸弹啊，瓦斯啊，什么都是非常低手的，比较致命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也蛮担心呢、啊。学校老师才转接到我这边来，所以这孩子，你说他这种他的行为，他的警告方式就是告诉老师哈，然后请老师告诉家长。那在他信上里面，他其实是写给亲爱的父母亲的，然后还叫老师告诉父母亲他很爱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要自杀时候的那些心理的挣扎了。你说他知道他消失了之后父母亲会难过，可是他又好像没有别的路，好像没有人爱我了，所以我只好走这一条路。可是那个信的后面又说告诉父母亲我爱他们，所以他是爱父母亲的哈。那他的方式留一张纸，
他觉得父母亲不够爱他，
这是他的
感觉，他认为
对。但是我们不一定，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事实，是不是真正父母亲不爱他。当然我们后来做治疗过程是有发现一些现象哈，只是说即使父母亲有爱他，他也可以感觉到不爱他。那这个是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哈，我们是这种有些小孩子，当他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呢，他就可以认为是对方故意的不要给他他所要的东西。所以譬如说孩子要很多了，要小孩子要很多玩具啊哈，那父母亲怎么买都
没有办法满足他。
那我们假设可能玩具本身不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他已经在他的内在世界里面认为没有人可以满足我，没有事情，没有东西可以满足我，所以要一大堆玩具也没办法，所以变成玩具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要去了解一下到底孩子他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那不一定是因为家长没有满足他，有些是因为孩子本身天生就需求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刚谈到生跟死的本能哈，死的本能比较多的孩子是他需求很多，所以 他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总是会感受到不足不够。
嗯，
那那个不够，那个缺乏本身，如果再卡上那个死的本能的话，就会认为那是不是因为对方故意的要让我感觉到有缺陷，还是对方故意的要让我有这种不好的不满的感觉？所以，都有可能。就是我还在讲的是多元的哈，是孩子本身的个性的问题。那我刚举的那个孩子，也有可能是因为父母亲小时候比较忙啊，就孩子还忙还小的时候，父母亲比较忙，比较没有机会照顾他。
这是现在父母最可能面临到的一个处境。大家都有工作，职业妇女和父亲一定有工作，然后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然后您刚刚讲说，有些小孩的需求比较高，他可能自己也不晓得孩子到底要什么。那父母亲一忙，更不知道小孩要什么，那很有可能就造成一些小孩心理上的一些缺陷，或一些无法弥补的一些洞口。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刚听你这样讲，作为父母的我都觉得哦，胆战心惊。
对，这个就比较难，就是说，因为有些孩子他如果天生就比较不容易被满足的话，
那他又不晓得他要什么，那父母更不晓得要什么，要怎么样去满足他。就像你讲，他一再要求买玩具，或者说父母因为忙没有办法给他全心全意的照顾，可能有些时候要他自己去独立，那小孩子又需要父母的关爱，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要你不给我，那父母又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是个难题呀，是个难题。所以我们精神分析比较强调是做早疗、早期疗愈，就是说，如果能够越早预防的话就越好。所以孩子，我们常常认为孩子在3岁以前，如果能够有父母亲常在陪伴在身边的话，是最理想的状况了。那我们也不是在讲说是白天晚上的陪伴，可是就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亲在，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可以提提您辅导过的临床的案例，比如说你讲说早期越早治疗越不太会发生一些问题，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可以来谈一谈？
我当然我们的案例都是已经发生问题了嘛，才会谈过来，就是那些早期就父母亲照顾得很好，大概不会到我们这边来了。所以我们的 case 大部分就是都是已经发生问题的。那我们说早期的话就是预防嘛，如果是宣导的工作了，如果你能够宣导让父母亲早一点了解孩子的需求，然后知道孩子是需要的是父母亲陪伴在身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您辅导的案例，您说有问题，您辅导的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来谈一谈，就发生过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它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导致？
就我刚谈的那个 case， 因为我有点不太要很保守谈我的 case， 是因为虽然说我的 case 是在国外的 case， 但是也讲起来有点点觉得好像比较泄密一样，
有点敏感，
对，我可能要比较保留一点，但我们的孩子当中都可以看到那个早期环境不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们父母亲贫穷是个原因哈，可是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父母亲本身的精神状态，他们本身就已经童年经验就已经非常的缺乏了哈，然后有一些是酗酒的 case 了，有一些药物中毒的等等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孩子推荐到我们中心来是比较是成长在比较不健康的，我们讲是比较不健康的家庭里面，所以是比较不容易治疗的 case。 那变成我们不是在做预防，我们是说如果能够预防的话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处理的 case 大概已经是没有预防的。
OK， 好，各位听友，我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我是谢佐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基督徒看天下》，为您访问的是方济各亚西西修会的林玉华修女。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访谈。那像我们讲的说，有比较自杀的倾向、有忧郁倾向的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 异于平常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把所有的钱花掉，您刚刚讲还有留遗书，那还有没有些其他可能的症状，
对，
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周围的人，以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
但刚我们讲是说可能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行为了哈，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讲忧郁的话，忧郁是有一些临床的症状的哈，譬如说他们可能会饮食方面会有变化哈，
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或是食欲不振，不一定的哈，双方面的，有些人就是比较会变成失眠，没有办法睡觉，有些是变成嗜睡哈，这是不一定。那注意力会比较不集中，可能他的思路等等之类的，好像比较不容易记得哈，记忆力减退的现象。自尊会比较低一点，会比较容易累。那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会比较觉得比较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比较绝望，还是比较无力等等的。那这些还有其他的临床的症状，这些是比较主要的了哈。那其实我们最近的一些心理学的研究哈，就他们努力想要研究出来到底什么样的症状跟，刚我讲的是忧郁，忧郁的症状，但是忧郁跟自杀
不一样，
不一定
完全，
忧郁跟自杀有关，但是不一定会导致自杀。那自杀的人也不一定是来自于忧郁的状况。好，所以他们是有相关，可是并不是绝对的相关。所以他们最近的心理学的研究就研究忧郁跟自杀之间的关系哈，从忧郁症的一些症状来看，后来会导致自杀的人哈，发觉只有一个因素哈是比较跟自杀有相关的，那就是无助感，觉得非常的无助无力，看不到未来。那当然，那个有一些心理学家像 Beck 比较是认知治疗的，他们有谈到有三个方向可以去横检一个人比较忧郁状态中的人有没有自杀的倾向啊。他从那个自我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个人对自我的看法可能会比较悲观一点，比较负面一点，未来觉得看不到未来。
那比较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是也比较会有这样的倾向？
就要看你什么叫做自信心。自信心其实定义还蛮广的，最主要是说对自己的看法是非常的负面。那我也可以不自信，但是我不一定对我自己看法很负面啊。我到这边来讲话也不太有自信啊，可是我不一定对我自己看法负面，是那个对自己的负面的看法可能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可以举个例子，
觉得自己很不好啊，很笨啊，很愚蠢啊，还是很没有前途啊，还是在别人眼中都是不好的人啊，没有什么优点啊，大家都不喜欢我啦，大家都拒绝我啦，等等，很多这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在经过自我游说的话，有可能。然后，如果再加上环境不好，我刚谈到那个 back 的里面有一项是环境不好，所以环境又刚好碰上危机等等之类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一个人发觉又看不到未来，自己又这么不好，环境又不好的话，就好像没有出路，就是很容易走向一条。
那会不会说，通常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的人，比较会对自己有负面的评价，因为不太容易敞开心胸跟别人交往。若跟别人交往，可能在互动的过程里头，人家多少会鼓励你，或者有一些正面的激励，比较不容易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负面评价，自我负面评价。
对，要他把他跟那个内向放在一起哈，我就会有点保留，因为其实很多内向的人就不一定会对自己有负向的评价，搞不好很正向，还是告诉自己非常的好。所以可能是负向评价本身吧哈，可能可能跟内外向不一定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你看自杀的行为本身是蛮暴力的，对不对？所以暴力向外跟暴力向内的区别而已嘛，所以他到底是，而且很多自杀人其实有时候会有蛮多的 anger。那为什么自杀跟忧郁有相关？你也可以从一个动力学角度，是说用生气来抗拒忧郁。今天我就不愿意处在一个很不容易，还是不能够处在一个比较无助的状态之下的话，我要让自己有活起来一个方式就是生气嘛。愤怒嘛，所以很多自杀者之前其实也有蛮多的愤怒的。我的小孩虽然他就有几岁，小小的一个小孩子，他 他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么暴力的方式解决掉自己的生命，也是因为很多的愤怒父母亲不爱我嘛。话他的信前面是写说，因为父母亲没有人爱我，甚至连父母亲也不爱我，所以那个被爱的一个后面的一个情绪一定是愤怒闷气嘛。所以常常会有某些暴力面，好，虽然说感觉起来是害到自己的生命，但是也同时伤害到那些活着的其实。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量，我就不会把它跟内向跟外向放在一起，非常外向的人也有可能。
那你刚刚讲的忧郁，那忧郁会不会是因为来自于外太过大的压力，他因为承受压力能力比较低，压力过大后就会造成一种反弹，轻反弹。
对，我们刚谈到从那个 back 的角度是有自我嘛，还有环境的因素，对未来没有没有希望。那当我自己还要再讲啊，但是 back 没有谈到的是说一个人有没有直观，有没有理想啊、有我们可以再讲有没有信仰，对，所以有一些恒定的东西在那里，很追求的话，我们假设那个人比较不容易失去未来，还是说不容易对未来非常的绝望，还是没有方向感，所以这些外在环境可能还是外在的东西，还是内在的有一个信仰在的话，也有个理想有个价值在里哈，可能比较不容易让你在很绝望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你还有什么东西嘛，如果你有从小有培养出这样的概念。所以对啊，压力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我常认为还有个人内在的因素了，
个人内在因素。那像母亲通常对子女有都会有很高的期望，那这种期望也会产生压力，可是父母亲一定都会对自己的子女有所期望，那如果说父母因为有一些期望对子女造成压力，那父母亲要如何传递他这个期望呢？
所以这个
不能有期望以免给孩子压力，可是不可能没有啊，
这是个难题，是个难题。期望看你怎么表达，像有些父母亲表达他望可能让孩子感觉到是个威胁哈，就是直接的威胁，就是说你没有这样子我就怎么样子哈，那可能压力会给孩子压力更大。那有一些是间接的威胁哈，就是说你要好好念书啊，赚钱要什么啦，以后我老啦什么的，那孩子就很想他说那我如果不好好干嘛的话，那做什么事搞不好我父母亲以后那是我的错罪了等等，是比较间接的让孩子觉得非常有劣感。所以其实期望是可以的，那你怎么表达对孩子的期望哈、哦、比较细的比较 specific, 特期望可能对孩子比较没有帮助，我要海大电机系这个办的话就给孩子太大压力了。可是那种比较 general 的比较普遍的一些就是可以有的，比如说你一定希望你的孩子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利的人嘛，对不对，
循规蹈矩，
还是个好人，是个有用的人，是个有功能的人，但是一个还是个有价值观的人，
比较可以达到，不是那么
适应的。比如说哈，比较大，这个一定是父母亲都希望会有的嘛。那所以你一出期望，以至于让孩子有很多的，不如给他一些人生哲学的东西好了。比如说你如果从小他能够让他培养出有特定的价值观。理想啊，兴趣啊，等等的。我们在谈期望说，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什么。
对，希望他是成为医生，成为可以赚大钱的人是第二。
对，是跟能力有关的嘛。可是其实一个父母亲不一定只期待一个孩子够怎么样，其实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嘛。所以可能你要关心是他的兴趣、理想、他的价值观哈、甚至他的信仰的话。而不是那个能力应该是在最后，所以能力造成孩子的压力。今天如果我只给他要他有某种价值观的话，我在想孩子应该有太大的压力。
那比如说除了多陪孩子之外，你想说培养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或正确的那这些我们都可以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方法可以做？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那个做榜样大概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哈？常想说就是
身教，
顺于言教嘛，这个大家都蛮清楚的。所以父母亲有某种程度的价值观的话，理想还是信仰的话，多少会对孩子有帮助吧。
OK，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雅西西修会的林玉华修女给我们谈精辟的见解。我如果各位听友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指令来信，写到台湾台北县新信箱4-118号。那非常谢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欢迎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次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这个节目，谢谢，拜拜。